题目，知道哈，我们今天是以弗所书的第四讲啊，是经文是在第二章。那稍微回忆一下，我们前面三次讲到以弗所书是讲到拣选，讲到得基业，讲到真知道。那其实以弗所书很容易把这个一个大概的这个结构记下来哈，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基本上只有两件事情哈。第一个是一个颂赞，这个保罗在问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之后，马上就一个非常长的颂赞，是从第三节到十四节，所以这个颂赞基本上是对神的一个颂赞。后来在第一章的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其实是一个祷告。其实啊，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来看以弗所书，其实那整个的第一章的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保罗向神所讲的话。第二章呢，开始就是保罗对以弗所的真的众弟兄姐妹所要讲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保罗他怎么样的在这个颂赞和祷告之后，怎么样跟弟兄姐妹讲什么话。那我想这个其实是接着他在十五节的祷告后面再继续接下去的。我记得上次用这个真知道他为题目来讲到保罗这个祷告，其实保罗这个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其实就是三点。第一个，要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呢？第二点就是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三个，知道他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写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那这个显得能力浩大的中间呢，保罗讲到显到何等浩大的能力之后，马上就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啊。其实这个礼拜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啊，一直到受死复活的一个礼拜，是非常多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保罗在跟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讲一些他们要知道的事情以前，就先来颂赞神的能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彰显的那个大能。然后呢，第二章就开始基本上是讲到这个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之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同样的能力跟我们的生命也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是这样，我们可以再这样子看。这就让我想到我前两个礼拜跟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五要受浸的弟兄姐妹来谈，因为我们都希望他们在做见证的之前可以把见证能够写下来比较完整，长老们都会看，稍微看一下，跟他们一些建议啊。那一直跟这个受浸班的弟兄姐妹讲哈，见证非常容易，就是你这个信主之前是怎么光景，你为什么要信，信主之后是怎么光景，那基本上就是这三项。可是呢，不止一位哈，其实有两位的姐妹来找我，她说长老啊。我想了半天，好像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因为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什么生大病啊，或者是事情找不到，后来又祷告了以后神就找到事啊，好像身体没有什么变化，那我到底要写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讲完以后，巴不得我们大家不仅是这次要受浸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其实我们生命上有何等大的变化，不见得一定要经过一个苦难神听我们的祷告，这种外面的变化其实里面的变化是非常的大。那怎么样从这个信主之前信主之后看到变化呢？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如果不了解一个变化，可能我们不了解这个变化所带来的能力到底在我们身上有多么大，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能力能够表现彰显出来，这也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呢， 可能是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彰显出来，可是我们也没有 了解到这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它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我们没有了解的话，可能是想不出来我们到底可以有什么变化在这个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我就讲我自己一个个人的例子，这个讲到一个能力和变化上的，我们在台湾的男生都要需要当兵，那服兵役服两年，我记得我在服兵役总共两年中，前面半年是受训，然后受训完了之后就下到部队里边当排长，就我那个排长是当得非常辛苦，因为有非常多的训练，然后非常多的责任，那所以我就常常写信给我爸爸说，哇，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一辈子是怎么样做军人的，我每天都在涮馒头，希望哪一天快点的能够退役。那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 stress 就很大一个压力，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受训完了之后，我们部队要移防，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一个营要从这个竹北要移到宜兰，所以我那一排总共有两辆装甲战车两辆这个十轮的大卡车，有一辆四分之三的吉普车，有四辆四分之一的小吉普车。然后弟兄姐妹，你如果搬过家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搬家是多麻烦啊！我要负责我那一排我那一排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啊，然后有这么十多辆车子，然后还有弹药，还有这个什么被子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碗筷啊，都要搬哦，真是简直把我弄得非常辛苦。结果压力最大的时候，原来我们要搬家的时候我们不会把那个战车和那个什么大卡车一路开绕台湾半圈以后到台湾另外一边所以我们要坐火车啊，所以那个战车和卡车都要上火车。那上火车之前呢，我们的营长就跟我们讲你哪一个人把你那个战车弄掉到火车底下去了，因为那个火车是一个平板车那个战车是非常的宽所以你开一定要很直很直的开，开歪了一点那个战车就倒就偏了一边那偏了一边就惨了，因为那个战车非常非常的重，有40多吨要拿重型的吊车把它吊起来，那吊起来的时候会影响到台湾的铁路完全中断因为那个铁路是那个客车啊什么货车啊全部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我非常的怕在那边指挥的时候，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为自己来负责，我要为这么大的工程来负责，我在指挥要左边右边，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怕。所以这个移防完了以后呢，过了不久之后突然我接到一个人事命令我调到团部去我从少尉排长调到团部的后勤运输官那这个一跳就是三级，因为那个是从少尉调到这个上尉的圈那我一调到那边，哇，我觉得突然我权力这么大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呢要从很远的地方要坐车回家嘛通常放假的时候你表现好的话就给你一张慢车票，慢车票是每一站都停的，你从宜兰我家坐到台中大概就坐了将近一天的时间那放假总共有三天，坐一天回去再回来直接在家里面待不到24小时那我到团部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所有的这个火车票都是我来批的所以我可以批快车票所以哇，我当然我自己给自己批快车票那我的那个小兵呢在我以前那个这个连上以前跟我比较好的那几个小兵，我就给他私下就批了快车票他们都感激的不得了，因为那个是只有连长和营长才能够批的，我私下去批我说这个能力实在是多大所显的能力是多大。那这个大的能力呢，我还以为只有在师小会上可以大能力，一直到有一次突然另外一个这个营也要移防到 别的地方，然后我是团部的印书官，所以我要整个的规划策划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个策划好了以后，我到铁路局，台湾铁路局去跟他讲说，我要火车要多长，要多少铁皮的车号，就是这个平板车要几辆战车能够上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又规定他几月几号以前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就给我排。哇，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么大，一排了之后整个台湾的火车的交通被我那次整个中断掉了，所有的快车什么特快车啊，那个能力有多大，我才可以提醒到这个。所以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其实我们的能力也是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能力有怎么大。好好，我们今天来念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经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啊，一到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第一节，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显明给后来在的人看。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所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来开我们的眼睛，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主啊，所做的事的目的是什么样。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可以听到你向我们说的话，有一个愿意行的脚，愿意做你所要我们所做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本上啊，这十节里面非常的经典。怎么样经典呢？因为这十节基本上就是把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完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一个摘要。摘要第一个他讲什么呢？他就跟我们讲是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救恩？救恩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大家注意啊，第一节跟第五节基本上是重复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个一节到五节中间二三四所夹的呢，就是保罗要跟我们讲的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救恩。救恩是把我们从什么地方带到什么地方。其实啊，在这个原文的时候啊，这个第一节的下半句没有，原来的希腊文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没有了，就一直讲，一直到第五节才继续讲这边。但是我想翻译的人因为想把这个救恩把它强调一些，所以把第一节的后半节，把第五节的把它加上来了。因为救恩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以前的光景的话，我们就不会体会到那个后来的能力有怎么大。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如果不是我亲自的负责我们那一排的移防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那个力量，那个运输的那个力量是这么的大，可以 把整个的台湾的运输交通系统都中断了来做这件事情，那个大能大力是这样子。所以说来看，那这个我们在信主之前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当我们来念第三这个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会不会觉得这个话实在是很不好听啊？你们死在过犯之中啊，你们心中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哇，本为可怒之子，这个话，如果你去传福音的话，我想不晓得果效会怎么样啊。可是我在想说，这个可能要回到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我们读以弗所书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从天窗来看以弗所书，要用天上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话一点都不过分，这些话就是形容我们在得救之前的光景。基本上这个保罗一开始其实叫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也是一样，来控告人不认识主之前的一个是什么，在外在的行为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行事为人，在身体上的放纵可以看出来你们肉体的私欲，第三个在这个内心的倾向也可以看出来心中所喜好的。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不能够怪这个圣经上话这样子讲，因为我们的这个过犯和罪孽不仅是在心里面，也在行动上可以表现出来，人的身和心是不可以分割的，人的内心里面有主动犯罪的倾向。这个就是这三句话讲的，这三个字，随从、顺服、随着，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那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引诱在里面，我们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就随着这样子去走了。随着怎么走呢？第一个是世上的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大家社会上想什么我们就跟着走，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是和非，对和错。这个就好像说大家你不知道是吧，现在国内的这个空气污染很严重，所以大家在抱怨这些事情。其实以前台湾也是这样子，可是你有没有想想过，你以前还没有来美国的话，你会警觉到那个空气污染严重的那个程度吗？我想可能是不会的，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大染缸里面，那个染缸是慢慢加颜色，慢慢加那个佐料，你习惯了以后你根本都不知道。其实我来加州以前，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台湾的那个空气还有我以前住的那个环境的脏乱和臭，我真的是不知道，只有你来过这个好的地方你才都会知道。所以这个今世的风俗呢，这个今世的风俗要我们在神的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多大。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硅谷的地方也都当创业啊，如果有一个28岁的人把他公司卖了得了好几个 billion 的，我们都觉得他是英雄。这个就是今世的风俗，大家都在追求这个。然后呢，我们的心也像空中的掌权者，就是邪灵，所以不但是风俗，这个邪灵也会影响我们。什么是邪灵影响我们呢？就是我们那个罪性在里面一直有，但是没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表现出来，一有这个机会表现出来的，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没有办法就爆发了。就像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夫妻之间的吵架口角啊，人际关系啊，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内心的那个苦毒或者是内心的不安全感所出来的。我就讲了一个例子就好，最近报纸上这个我们旧金山的这个州议员Lilian Yee，叫做余耿良，余义良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出了好大的事情，你说是他有罪没有罪吗？他的辩护律师说，哎呀，这个都是联邦的探体员啊，把他挑出来的，根本没事的他挑出来。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是他那个心中的私欲 被那个空中掌权者所挑出来的，他实在是也是有罪的。好，所以今世的风俗和空中的掌权者加在一起，让我们的就远离了神。当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呢，这个死在过犯之中是什么样死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办法 respond， 就是我们听神的话也没兴趣，神的话讲给我们，我们也不愿意接受。好，这个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那其实能力是蛮大的，在这边讲到说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运行啊，运行的原文就是 energy， 动词 energy 是一个有大能量的。圣经上讲这个 energy 有大能量的，除了神的大能之外，只有一个地方用在别的地方，用在哪里？就是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邪灵的大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邪灵，这个世界上对我们的影响，那个力量大到只有神救恩的力量可以跟他抗衡的。我们一点是所谓的 defensiveness， 就是我们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的。那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罪带给我们的和神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变化。所以再回到这个写得救见证的，其实写得救见证我觉得应该是不太难，因为你不要生一场大病，神医你就好了。我想得救大能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可以认识神了，我们现在开始可以听进神的话了。因为我们在灵里面死的时候，我们根本都听不进去，我们对神的话根本都没有反应。这个就是救恩带给我们的果效。在这个我们认识神之前呢，罪就做我们的王，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抱怨，我们就有挫折感，我们心里边烦躁，我们怨恨，我们嫉妒，失望，沮丧，失意，绝望，疑虑，自责，我们有罪恶感，我们心里害怕，我们心痛，我们又哀哭。这个就是世界上空中掌权者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所有的这个满足快乐都是一时的，但是就是这些。但是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怎么活过来？就是我们开始对神的话有一些反应了，我们可以听进去神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点兴趣了，我们的时候开始改变，是何等大的改变。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这个除了圣灵的工作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个。救恩带给我们，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我们可以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就有果效了。我们回转向神，我们体会神体恤我们的心，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的大能，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公义，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重生，我们可以成圣。这个就是大能，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会有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再过来，我刚才就讲都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十六章讲说，这个保惠师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就是我们心里边我们人生的何等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就是救恩。这个我们就把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八章快讲完了。好，第二个我们看到救恩的能力，救恩的能力是怎么样。救恩的能力就是在第五节第六节看到，我们看到三个一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三个一同，基本上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后面讲的，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祷告了，要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之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最后一个是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浩大能力的时候，保罗马上就讲到神浩大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边身上所彰显的能力。在这个能力彰显，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能够听保罗在这个祷告中间所向神表示耶稣基督那个大能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懂这三个一同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活过来，他的复活，他的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都参与了，我们都一同了。其实哈，这三个一同就是受洗的意义，这三个一同就是受洗的意义。我们在受浸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个哈，我们受洗不是一个仪式而已，不是说一个人他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水里面然后就起来，这是一个仪式，这个救人死了有一个表示一下，不是的。其实我们在实质上面跟耶稣基督过了同样的这一个礼拜，这个礼拜耶稣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都完完全全的经过了。所以我们先看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什么是一同活过来呢？我想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三节到七节，我先念给大家听哈，这个是最好的解释啊。也就是说，我刚才讲受洗的意义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做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什么是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非常的简单，一同活过来就是像罪死了，像罪死了。一个像罪死的人，对罪，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今世的风俗和空中掌权者，我们可以对他没有反应的，我们可以没有办法，没有像他们对我们的引诱挑战反应的。但是那个是死分，活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刚才讲的神的话，对神的救恩，我们可以活过来了。所以一同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死了，像神活了，这个是非常的简单。好，那第二个呢，讲到了一同复活。什么是活跟复活有什么不一样？那基本上这个稍微有一些差别。所谓的活就是像罪死了，像义活了，像义活了，所以我们对神有些反应，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那个能力，好像那个能力，我们刚才讲这个心中运行的能力，这个罪和这个邪灵和这个世上的风俗来影响我们的时候，那个是很大那个能力，那个能力要我们用神很大的能力来超过它。这个能力呢，这个就是复活的能力，复活的能力。我再念一段罗马书第八章的这个经文哈，来解释这个哈。然而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啊，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怎么样说呢？一同活了以后，我们又有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边。复活大能在我们心里边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住在我们心里边的圣灵，对我们的选择，对我们的判断，对我们的行事为人开始有了影响。有的人说这是一个 成圣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表现。所以什么是活？活就是像罪死了，像义活了。什么是复活？复活就是说我们开始了有那个能力来过一个神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这就是一同的复活。我们刚才讲了，其实我们在这个罪里边让我们对生活有抱怨，有挫折，有烦躁，有怨恨，嫉妒，失望，沮丧，失意，绝望，疑虑，自责，罪恶，害怕，心痛，哀哭。怎么样从那边出来呢？弟兄姐妹，这个要有复活的大能，我们要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我们要先在心里边能够战胜那个空中掌权者和今世风俗对我们的影响，才能够带来救恩对我们真正的果效，我们才能够悔改，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回转，我们才能够连续别人，我们才能够接受拯救，我们才能够体会神的公义。这些都是一同复活的大能。最后一个是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有天的一个属灵的能力，有天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好，其实这个天上呢，我们这边讲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坐在天上，天上好像是一个名词，是在天上，那我们明明坐在这边呢，这个是地上，又不在天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的天上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形容词。什么叫形容词呢？就是让我们一起坐在天上的一个地位和位置。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有这个地位，就让我们可以行使那个地位上面的权利。我就再举一个刚才那个例子啊，我那个时候从这个少尉排长一下到这个团里边的这个后勤运输官一下跳几级那我那个时候是坐在我们军团部里边，我们团部那个办公桌，大办公桌那个时候以前我们的那个连长和排长都是只是我只是惯的后来我坐在那个大办公桌上，我们以前那个营长我看到他都要敬畏三分的他跑来就跟我哥儿们了搭一些关系他是不是看到我的大桌子？不是是看到我的职分，因为我是在那个职分，我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坐在那个大椅子上面，不是那个大桌子和大椅子来给我那个权利，所以不是那个位置，不是在天上的位置。那我同样的，我那个时候要办理那个另外一个营的移防的时候，我是到台湾铁路局去，我那个穿了一个军服，一条杠，少尉人家在外面看都不甩什么的就我到这个台湾铁路局的时候，我把东西一拿出来，我说我们是国防部的公文，下给这个台湾铁路局的公文我们这个国防部部长的名字都在上面的，他要不要理我啊？要理我，我跟他讲说我们要多少个货车，多少个客车，然后要几点到哪里，几点到哪里干什么，他乖乖的照章办事所以这个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我们这个地位上的一个改变，地位上一个改变，让我们有那个大能，我们有那个能力来看事情都不一样了。首先一个看的角度不一样，那个格局不一样了以前我看到这个连长和营长，哇，那个都敬畏三分我当然是我少尉还是要向他们敬礼了不过我那个心里边就不再这么害怕他们了，因为我有那个地位， 这个地位不是因为我坐在我那个大桌子旁边的，因为我那个身份不一样了。我即使离开那个地方，我还是有那个权利，有那个地位在里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一同坐在天上的大能。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跟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来说，我可以不跟大家同流合污呢？为什么人家来跟我们一些引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no 呢？因为我们跟神一同坐在天上了，我们身份上的改变。最后一个，我们来看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哈，就是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赐的恩慈，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这个格局要大一点。我又想起来我们上个礼拜的讲员就讲，那格局不要太小，你的格局不要太小，你格局可以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属天的眼光，我们要从天窗来看世界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格局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在汲汲营营的来过一个好像是 survival mode 哈，过一个在这个硅谷里边可以哈这个存活的哈，不要被这个不要被炒鱿鱼啊，不要这个那干什么？不是那个在一直防卫的那个阶段哈。我们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借我们的生命，把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赐的恩惠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证的世代，要做一个有这个天国观念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生命生活的眼光就大了，目标就大了，就不一样了。好，这个是一个眼光目的的问题。那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好高骛远呢哈，这个有大志但是不晓得怎么做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创造世人的时候原来就有一个目的，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叫亚当来管理，来治理这个世界，这个是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成，没有办法实行出来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犯之中已经活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他原来要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今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为了叫我们什么行善。行善，我每一次啊，在这个亲朋好友从外州或者是从台湾从国内来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带他到斯坦福大学去看哈，因为斯坦福大学很漂亮哈，因为我在那边也住了七年，所以我非常的熟哈，带他们去看，总是带他们看，总是会带他们去看一个那个教堂 Memorial Church 哈 ，Memorial Church 有前面有三个拱门哈，前面都是贴金的那个壁画，非常的漂亮哈。这个三个拱门是用四根柱子筑起来的哈，四根柱子上面写了四个字哈，就是信、望、爱。第四个大家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哈，就是行善，就是 charity， 就是 charity 行善。所以信望爱的后面一定跟着行善哈，弟兄姐妹，行善不是说积功德，行善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之后， 我们一同活过来，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一天坐在天上以后，我们就有那个能力行善了。这个行善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恢复神在我们原来在人身上的目的，在里面就是要行善。所以我们的行为不是在信主之前想讨神喜悦，想买这个救赎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生命上的改变，那个生命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这个就是行善，这个就是行善。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保罗特别讲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有行为，但是我们不能自夸，因为这个行为出来的源头是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你在创世以前也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目的。主啊，巴不得我们今天很简短的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这个讲到救恩的内容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把我们的心能够眺望起来，你让我们再看一在那个用天上的眼光，用那个大的格局来看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主啊，让我们有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主啊，我们生命已经改变过来了，你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大。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